晚上的课是能切经，但是师父讲经跟一般的法师不太一样，师父更强调跨领域结合的重要性。比如说你跨领域结合，你才能够对应到你人生的五大事啊，比如说家庭关系，包括离婚结婚啊，生儿育女啊，家庭事业财，还有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最大可以发展成为官司嘛，对吧？你如果跨领域对话进行的非常好的话，你就会上完课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灵感，就是说哦，师父讲的哪一点，我就可以把它用在，比如说心灵疗愈，对吧？现在 AI 时代，那个精神疾病的人会特别的多，所以特别的重要，跨领域对话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部分真的不容易，对。你看吧，古时候的人，爱因斯坦强调直觉思维的重要性，荣格心理学家强调直觉的重要性，还有谁强调直觉的重要性？
普朗克。
哎，你每一次都讲普朗克，普朗克跟直觉思维没有关系。对 ，Kahneman， 你看。你们都忘得一干二净。犹太人呢？犹太人呢？但是他已经走了，92岁走的。对，这是古人嘛，对吧？古人强调直觉思维的重要性。现代人谁强调直觉思维的重要性？好，所以现在对直觉思维，我要讲说现代的人强调直觉思维的。黄仁勋不是就讲直觉思维特别重要，他说你要活在当代，你一定要有三个能力，第一个直觉思维，第二个你要会讲话，怎么讲话要直击要害，这都是我们训练的重点啊，对吧？还有一个人今天会让你们见识到他的厉害的，也是世界的名人，叫查理芒格，你们认得吗？都没人听过他啊，他就是巴菲特的合伙人了，他也是90几岁，好几亿美金的大富豪，同一公司嘛，他们是股东关系嘛。他没有出什么书啦，但是他的名言250条啊，每一条都在强调直觉思维的重要性。他说你想要投资成功，你需要直觉思维，你想要有好脾气，你需要直觉思维，你想要有成功的人生，你需要直觉思维。今天就可以，今天最后的那个视频就要让你们看他真的是，
这代表他没有被教育残害，
没有
像揠苗助长，我们东方的学习态度
是揠苗助长的方式。就像我弟弟他女儿在学美术，那
哪一个弟弟？
蒋文斌啊，他每个礼拜都接小孩去泸州学美术，
啊，钢琴也学，
美
术也学，美
术。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画的以直觉思维来讲，他就是类似说人啊，很多美术老师是人，他就教你怎么画人。事实上应该是人，你要用你的眼睛，像你的五视去感觉我要怎么样去画出来，你才不会受限。可是现在有很多美术老师是教人就是应该这么画，
哎
呀卷卷，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小孩画出来的人都一样，那就不是直觉思维了。直觉思维就是你感受到什么你就画什么，这样子。所以啊，我弟弟他们根本不懂，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有没有受过训练，还是他自己画出来的。如果自己画出来，他就会很多他自己的解释，而且可能画成三角形或画成怎样，他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当时的感觉就直觉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受训，那个
人家已经按铃了，
两下，一下跟两下，我再听两下。
对，已经按铃了。讲到这个画画。 的直觉思维，画画确实可以衍生直觉思维，而且非常明确的直觉思维。没有直觉思维，就是画得很漂亮，但是那里头没有你自己的东西。你知道我初中我很老了嘛，所以我们那个年代一定不是国中啊，都要考啊。然后上了初中以后就有美术课嘛，对吧？美术课是都要上啊，初中高中都有美术课啊。然后我们的美术老师是当地非常知名的画家，他带我们做写生啊，带我们到校门口写生。然后就你知道我得几分啊？我因为他所以我就没拿到奖学金，我得59分了，59分。哦 ，sorry， 那是期末59分，就校园校门口的写生，就是写生，我是0分，而且是大鸭蛋，好圆哦，他画的好圆哦。他有解释说为什么给我零分，是我画的很漂亮，但是。我画出来的东西里头没有我的那个想法的任何一丝一点都没有，就是我把它美化了，但是他说我老师我要的不是你美化以后的东西，而是你眼睛看到的，哪怕那个校门口的最上面那边有斑斑驳驳的那墙啊瓦啊掉落，可是在你的画作里头你都已经把它补得太好了嘛，对吧？所以那个就不是直觉思维，就那一个就零分了。到学期末了的时候我的美术是59分，因为它不及格，所以我那学期没有奖学金。哦，非常好，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我的父母亲都觉得这个老师特别值得尊敬，而且崇敬有加，应该要给他向上级去报告，这么好的老师。就那一次学乖了以后，我到高中以后我的美术就95分了。高中的美术呢就拓展成不是只有画画，他要你做商品设计啊，比如说香皂盒设计啊，各种设计就对了。然后老师就觉得他说我怎么能够设计这么成功的一个香皂盒子，而且还是连环的。他说没有想过有香皂盒可以这样连环的。他说啊，这个一定可以大卖。其实那个就是因为你融入了你的直觉思维，对，所以直觉思维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它影响方方面面。对，这个老师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掉他，庄士和，庄士和被受他启发，对，是
老师很重要，
非常重要，对。
错误的话你后面就完蛋了。
对，你们来上课也是一样啊，你跟对老师跟跟错老师其实很差很多。来吧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我要用超脚地全民试着回答就是我们如果呢，我们先看标题好了，如果我们想要开发我们的这个根本智，然后我们就是不能执着于现象界的有无，比如说这个有音符没有音符，然后这个二息距离就是对于有无有相无相要离，
然后图你没解释。
图的话就是因为
图是大考验，
图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说我啦，我自己就是会先看到这个很巨大的这个音符像，然后大部分的人就会停在这个音符像，然后忘却它这个终极本质，然后这个 不管这个是音符像还是栏杆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它也或者是这个天气都是
好。那还有谁？好，蒋露啊，要加强发言。
嗡阿隆恰查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啊，试着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根本智慧的话是不得有无，就是不要落入二元对立。那是二息距离，就是这两边这两端这现象界的这两端，事实上都要超越这两端。那个图就是这个人是在弹他的钢琴啊。那虽然是说这个很辉煌，他弹得非常好，就是现象界有因为他这样子有共鸣，他的音符整个都就是说飞跃起来这样子。但事实上任何一个这个音符事实上它背后，它之所以有音符，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终极本质在撑，有那个太阳在那边，就是说有一个本质才能够显现这些音符。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现象界的这个风花雪月当中，事实上我们都要看到说，虽然这个音符，但是撑着这个音符背面有一个不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两段。
OK， 好，还有人要发言吗？赖雨欣，你要不要试试看？对，都不用在乎对还是不对，因为直觉思维本来就没有对错。
我
是
赖雨欣，
感受
啊，雨欣试着说说看。
好，
说不好，请大家。原谅，就是我看到这个字不得有无，这边我想到就是类似《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但是我不太会具体形容，就是说你是字或者就是不可以落到有，也不可以落到无。
是不是没有开啊？
稍微有某一个角度，
他是不是没开？
哦，好，对不起，好，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字，
可是好像没开耶，没有开，
它是往上，他等一下。
对，有了，对，是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是雨欣啊，我试着说说看，就是智呢，我就让我想到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对，
就是有跟无都不可以落入那个怎么讲，就是不能落入有，也不能落入无，就是要取中道。
对 ，OK，
好，然后是这，所以如果是有跟无，都是要把它就是要把它撇开，用一个很
因无所住而
生
其
心，
对，
我就讲不出来，谢谢法师。
因无所住，住的意思就不粘着在那儿
啊，是，
对，你粘着于无也不对，你粘着于有，你都会有失落感嘛，
是，
对，所以因无所住而
生
其
心，
对。
那看到这个音符，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
可以疗愈。
对，
嗯，
如果是大家可以用这个音乐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种意境，
对，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慢慢达到平衡。
慢慢的达到平衡。
对对对
，OK。
我大概的见解是这样，不
好
意思，
非常
好，谢谢。
新人可以这么讲，你说好不好？
好，
太好了，给他掌声鼓励。
有勇气，
对，有勇气，而且这么完整，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训练叫六度波罗蜜嘛。那师父来点评一下刚刚你们三位同学的发言呢？智代表是根本智，是不能。不得就是你要超越有跟无，可是你这样子解释的话还是有缺憾的，你应该讲不能超是要超越有无的二元对立，你没有讲二元对立，他讲了，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因为有无，有些人对有跟无没概念啊，他想就两个字而已啊，你要提醒他有无是二元对立的，所以你要彰显你的根本智的第一招，就是你超越了 二元对立，是不是一定就是有无啊？当然不是啊，贫富啊，宠辱啊，阴阳啊，对吧？圆缺啊，这些任何一个 二元对立，你要想要展现你的根本质，一定是超越二元对立。所以是二西距离二是代表二元对立，任何一个二元对立西就都是距离，那个蒋璐华还是答对了。他我特别注意他要怎么解释这个离，离是要超越的意思啊，而不是要离开，都不是，是这两个，这两个代也不是代表有无啊，是代表什么？二元对立，你任何一个二元对立，你都得要超越，你才有可能彰显根本质。那所以也就是说这图画的这个钢琴家他怎么展现二西距离，他怎么展现他超越有无啦？他是钢琴家，他弹钢琴，照理来说他应该是第一个可以听到他弹出来的音符的嘛，对吧？所以照理来说现象界它的周遭应该充满了音符嘛，对吧？但是这张图找了好久啊，对吧？要找一个他弹的这个音符不在他身边，反而这个音符都在终极本质去了，代表什么？代表他彻底的超越了这些现象界的这些束缚了，他是创作者啊，他应该是第一个要听到这些音符的。那难道他没听到吗？他当然听到了，但是他与他和平共处了。所以这张图显示他周遭没有音符的干扰。你看这张图这么深的意境，你们都没看懂。所以要训练嘛，要训练嘛。你看久了，像师父这样看久，我看了，我找这张图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一眼就想，这张图就是我的心声啊。我的什么心声？我在英国学禅坐的时候，不是就是旁边是钢琴室嘛，对吧？然后啊，那边永远都是我们在禅坐，他在弹钢琴嘛。我们班上是初级班啊，每一个人对禅坐都是特别怕被干扰的。可是他，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停止弹琴，因为他也在训练，我们也在训练嘛。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跟教练反映说，能不能叫他停？他说不行。然后要怎么办呢？教练只有一句话 ：Let it go， 你就让你这个琴声走吧，就像这样，让他走吧。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走啊？如果我有能力让他走的话，我就不用来学了嘛，我就在办公室也可以禅坐了嘛，对吧？后来我去了三堂，我就不去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始终没办法在他的指导之下拿到解脱我的疑惑的东西。是后来我自己找到答案了，那个答案是什么？你就让这个音符走，怎么样你可以让它走？你与它和平共处嘛，你跟它在一起，你不受它干扰啊，对吧？它也在，你也在，你没有受它干扰，这是最重要的一招。你的心理郁闷，躁郁症也好，忧郁症也好，各种病苦连连也好，你怎么治愈它？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他和平共处。你说哇很痛啊，老师这很痛啊，很痛啊，眼睛很痛啊，哎呀腰很痛啊，很痛。对，你只要知道他在痛就好了嘛，对吧？你该不会连他在痛你都不知道，那就完蛋了，对吧？你要知道他在疼痛，那就足够了。你需要的就是你要感恩他， 让你知道他在疼痛，然后你要跟他和平共处。你跟他和平共处就是什么？超越他了嘛，因为你心里不起烦恼嘛，对吧？我的腰不是去觐见教宗的时候，每天都要走15000步，走了十几天，回来的时候这个椎间盘突出了，我去高雄医学院治疗了1年半，完全不见效，完全一丁点儿都没效，然后又去针灸，是去长庚医院，高雄长庚很远啊，一趟计程车要400块，去400回来400就800了、啊、好贵啊，高雄很大、欸、真的很大、欸、然后他又很遥远、欸、他在正修，以前叫正修工专，现在叫正修科技大学。
看病这么远，我就不想去哪里看、
欸、那小港医院也是400块、欸、也是400块，
要去小港
小港医院。反正后来我决定了，我哪里都不去，我就自己做运动，现在就好了、啊、你做运动的时候你充分感受你的痛是跟你在一起的，你去看医生，你的痛是你心里认为我可以把它交给医生，结果那是错误的决定了，因为痛是在你的身上啊，医生无从感受啊，感受最深的就是你嘛，对吧？他没有办法同理心嘛。再好的医生，因为痛不在他的身上，他永远不可能有同理心。这个就是最大的治愈的重点。不管你是痛也好，精神比如说精神恍惚、躁郁症，躁郁症就是他一直不断的非常的狂妄嘛，就是他想要的，就像觉轩，以前有一个成员，他是北大的英语系博士啊，安徽的，他就是躁郁症，他怎么发病的？就是他妈妈发现他一直签信用卡，哈、哦，他一张信用卡一个月就签了十几万，就是50几万台币啊。那他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我女儿怎么会这样？”我说：“你要小心，她可能心里有疾病了、啊，就是说她心里头的狂热没有出口嘛，所以他就拿刷信用卡为乐嘛。然后后来他妈妈有跟我讲说，对对对对对，他最近表现非常的狂热，比如说讲话特别的急躁，然后对人学生要求的特别的严苛，然后也会打学生，然后我说所以要想办法要让他安定下来。我说那个信用卡先把它收起来，不要让他用，因为信用卡在他身边，他照样明天又去给刷，每一个月都给你刷十几万人民币，就是50几万，谁受得了啊，对吧？受不了嘛，对吧？这个就是躁郁症，忧郁症跟躁郁症最大的差异是，忧郁症是闷不吭声向内的，躁郁症是向外的，他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会打学生嘛，对吧？他会向外表现，基本上这两个都是病态的。他们的病在于他没有调伏了，他心里的 mindset， 他的心境没有得到调伏，所以就像师父这个腰痛，我就是去看了那么多医院的，而且我在高一治疗1年半啊，做那个复健治疗，复健治疗要做什么？牵引 traction， 就是他把你的那个腰的腰一节一节拉开，让那凸出来的地方可以跑回去嘛，对吧？所以你每一次去都要先热敷，让你的患部就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步就是 traction， 就是牵引，叫做牵引。这个完了以后还要做一个interference， 就是向量的干扰波，就是它用各种好几个不同的频率的波同时治疗你的患部，就是交叉感染，交叉刺激它。听起来是很完美啊，对吧？但是事实上是没有效的。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患部的地方是在你的身上了。做的人他们人都很好啊，人都很好，但是他没有办法有那个同理心了、对，所以你说，哎，师傅为什么治疗我的学生或我的觉轩的成员或我的功德主都有效，那为什么你去看医生没效？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比如说师傅一直回向，你的眼睛有问题，师傅一直回向一直回向一直回向，我就认为你这样子做，你自己也努力诵经，你一定可以治愈你的眼睛，而且你就可以像师傅这样子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好的。那我想要请教大家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可以治愈我的病人、我的学生、我的功德主，那我自己生病了我去医院他没办法治疗我的患部啊，差异在哪？像你诵经以后你自己也感受到你的眼睛在进步嘛，就像郑美丽一天诵经六部，所以她多活了24年，就她妈妈。那为什么医院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啊？他妈妈呢，当初车祸的时候在医院昏迷了4个半月，医生都说没有效了，只有我一个人说一定有效，有佛法就有办法。最后4个半月他突然奇迹似的苏醒了，他也受很多的折磨啊，因为在那个昏迷当中他就含着那个呼吸器，含到那个舌头都烂掉了，都烂掉了。然后医生说：“哦，不能再这样子含着。”那他说：“到时候舌头要切掉。”那他说：“这问题可大条了。”所以他说：“宁可切这个气管，就做气管切开术。”那个时候有问说：“要不要做气管切开术？”我说：“当然要赶快做气管。”切开术保住他的舌头，他以后还可以讲话嘛，对吧？然后做气管切开术的时候他也还没有醒来啊，他还在昏迷当中，对，就4个半月以后才醒来的。我的意思我要问请教大家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无效了，包括医生也说不可能了，就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治疗到此为止了。那为什么师父始终认为我可以救得了他？那一个呢是最明显的，而且最严重的一个案例嘛。其他的太多那种治疗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觉轩有一个成员严重的忧郁症。发病2年了，而且每天都要吃药，那也是会打人哦，非常严重，都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来自单亲的家庭，妈妈也是很可怜，就扛着这么一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20几岁了嘛，对吧？所以那个打起人来是不是很严重？然后后来他的朋友介绍他到觉轩，有跟他讲觉轩很严哦，你心里要先有一个准备，但是你如果在觉轩可以待得住的话，你的病一定会好。结果他第一天进来的时候，哇， 我看他的那个回应文啊，晚上的那个忏悔文说，他觉得他鸡飞狗跳啦，就都跟不上嘛，因为觉轩的运作节奏特别的快，他就觉得他鸡飞狗跳了。然后我跟他回应说，你过一两天会好，慢慢的倒吃甘蔗。第二天，第二天我看他的忏悔文，他就说我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我更严重了，因为我什么都赶不上。然后他说昨天鸡飞狗跳，今天是哭笑不得。我说没关系，你再试第三天。第三天他就说他感觉好多了。我说对，就是你要抓住这种对的感觉。后来这一个人两个月在觉轩两个月，他的忧郁症彻底痊愈，而且可以不用再吃药。两个月而已耶。我想要讲的是，我想要请教大家的是，为什么为什么 1,2,3,go 答对了，我给他三分。好，要用这个麦克风。对，
我想
要先讲我是谁，因为那个都在听啊，云端听课的同学。
我是赖雨欣，我试着回答。
好，
就是刚法师所讲的那个案例。
对，
我觉得他来到我们的佛堂或者是法师办的机构，
对，
一定有佛菩萨的加持，
有佛菩萨的加持，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也有信心。
对，
然后就会心灵会趋于安定。
OK，
对，
好，
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还有吗？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答案？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欧玛王查查弟全民侍者说出了灵感。因为师父您真的就是很至诚心啊，很至诚心的奉献你的一切啊。然后你帮弟子或是任何回向也是，你真的很至诚心啊。那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即使回向给自己，都常常
偷懒
偷懒或是很杂乱，或是赶着上
赶专注
赶公车这样。就是真的不专注不静定不至诚，即使对自己都这样子。
OK 好，还有吗？好，讲的话这个就应用题耶，这个挺重要的。
嗡阿央恰扎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师子来分享。我觉得就可以直接从法师带领我们回向，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回向，就是很自私化。哦，一，比如说念完了，今天中午十二点要回向，哦，也给法界法界
一切众
生，给累世的冤亲债主，给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法师有运用到观想，法师是很其实回向这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是念在嘴巴，就像很多人念经念在嘴巴，跟念着你全神贯注，譬如说全神贯注进去回向念经，那个不一样啊。就像你是表面上的念，嘴皮子念，跟你实相念佛，跟观明跟持名念佛，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水平。
实相念佛，
对，
不是，
就是
持名。
对对对，
持名的话还在第一阶佛号。
是是是，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度，还有你的那个用心的程度，那整个就是我就是整个是不一样的。你用到的结果，
高能量，高能量的输出，最主要是高能量的输出。就是师父每一次在回向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一定是专注啊，专注就是禅定的一种嘛。然后恳切的心要这一个案子能够呈现圆满的吉祥。比如说我为那个郑思威回向，希望诸佛菩萨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现在很困难啦，因为现在人满为患，而且 AI 取代大部分的人嘛，对，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你看师父每一堂课都有为他回向，从来没有说啊，现在好困难哦，这恐怕都没办法了、哦、那就算了吧。 No， 师父从头到尾永远的一致的有信心，对自己的回向有信心，对诸佛的加持有信心，而且我相信情况不断一直在改善。你看我为陈明玉回向，到后来我就说你自己都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预知他要开始勇猛正精进了，而且他自己的勇猛正精进也可以像郑美丽这样子带给他病情的这个大幅度的好转，然后他日后他可以向世人展现，你看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我的病就是我自己每天诵持文殊的经典四部，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也好纳闷说，哎，这三个月来你为什么你的眼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表现这么好，从来以前都没有过。这个就是师父的加持带动了他的勇猛正精进的心，所以把他推向高的能量在前进嘛。我对我的功德主也好，我对我的学生也好，我对我的弟子也好，都是同一心啊，都是同一心。我始终觉得回向是绝对重要，但是我看大部分的人一点都不重视回向。以前人很多，你知道以前师父的课没那么严深啊，现在讲得很深嘛，对，而且比较严嘛，那人满为患啊。我在回向的时候，有的人就在收书包啦，对，他完全不知道回向的重要性，他完全不知道，对，那这个就，而且他是老参啦，对吧？最难带的其实就是老参，原因是因为老参都是功高我慢嘛，自己错得离谱，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蒋如华讲对了，就是你看师父的行仪，你就可以知道师父是，即便现在都已经快来不及赶高铁了，师父还在那边慢慢在回向，一五一十的回向，对吧？从头回向到尾，明明都来不及了，还要我感恩什么？那个四十余年如一日的克勤克俭的基金会，对吧？对，
还有见证。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老师，再来分享。事实上真的我敢保证法师有高能量，为什么？像每一次这样，我这样闭起来，法师如果在回向的时候，事实上是有能量过来的，就我闭起来就好像你观想有一个光在前面，真的每一次，而且每一次
是高能量，
因为法师有在传输高能量，而且就在回向的时候感觉，因为我有一些我专注的时候可以知道这样，那就是有能量，而且法师特别在回向的时候，
对，
然后有一次是我感受的也是非常清楚，就是十二点半的那个
大
回向的时候，那我就只准备法师吃饭嘛，就准备好，那刚好十二点半我就赶快回向，
我一天只有一餐接受他的供养，
是
其他我也不愿意接受他的供养，
是那十二点半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在回向的时候那个能量进来了，我就想，而且那时候就是刚好十二点半，
对，
所以我敢保证法师，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感受能量的能力的，就是说但是我很专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
对，
所以我敢保证，为什么一定大家
最好是来现场听，
绝对保证有能量，
可以感受的，
对，可以保受，就是说你每一次每一次来，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有高能量注入，真的很快你的世界
就
会翻转。
我说的那个觉轩的弟子，那个忧郁症两年那个，他为什么这么快他就好转？因为整个觉一轩都是高能量啊，觉一轩很严，真的非常的严，那个高能量非常的强嘛，对，所以你一 只要在觉轩有办法待得下来的话，你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套。
对，还有一个高能量。
嗯，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老师，来分享。因为法师常常我们上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法师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赶快办。那譬如说，如果说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本来那个柜子都没有人，因为我们要急着要买东西要回高雄去了。
对，
但是我们对台北的环境比较熟，所以买很多东西都还是在台北。那常常去看的时候都没人，可是法师在看的时候开始就人潮一直来，
对对，会吸引了，
吸引人
了，带动那个能量嘛，
对，带动气场，
对
对,
对，
那常常
就
是
这样
子啊，常常这样，本来冷冷清清的法师到我们看在那边选东西啊或干嘛，就开始有人一直进来
了，一直进来，
对，
一直进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
对，
我觉得真的说，我们不要说只有上课。事实上，不管任何一个人，我们去上一个课，要跟随一个师父在学，老师在学，你要观察他的行仪，这是非常重要。是不是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他有哪一些是不一样的？
嗯，对，
这个才是重点。
是，对，这个很重要。你要看一个人。不是只是看他讲课啊，你要看他的日常的行仪，他怎么做事啊？对，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过日子，这个是最实在的事啊，对吧？对。
规则一样嘛，如果今天我是上台在讲遵守交通规则，我一定讲的天花乱坠。但是问题私底下他。事实上讲课的那个老师到底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守交通规则，这就是问号。所以我们学生自己要张大眼睛，不是说尽信上台讲的那个人，我们自己也要考核嘛。
对
对，
是，这个其实挺重要，跟对师傅真的很重要。对，好。师傅是从小一直到老都是自我要求特别严谨的人，自我要求特别严谨的自我要求特别严谨的人。对，是，
我是自我要求特别不严谨，
特别，这个人特别特别不严谨。对对对对，这个人，哎呀，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借镜嘛，就是说他这个人是这样子，然后他要走往哪何方去啊？我常常跟他讲，人只要在轮回都是苦啦，就让你当总统你也是苦啊，你只要轮回必然就是苦，最好的解套方法就是到此生就好了，你此生想办法修正圆满了，那你下一次再来是乘愿而来，而不是被业力压着而来的。你乘愿而来，即便你来受苦的，但是你是因为愿力而来受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好，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没有，不是不可能，是绝对的可能，需要的就是勇猛正清净啊。像你看他现在，他以前都不诵经啊，跟着师父修行了12年了，都不诵经啊，然后现在把他们通通都赶到觉轩的那个平台上面去，跟着觉轩以后，哇，真的是人的潜力无穷，马上表现出来了。他每天都可以文殊的经典4部，这个就是特别的了不起。
有一两天有一天是3部，
对，
在马来西亚都有几天是2部，
有时候都0，好不好？0部，然后咒语也没有。我就说你们一定要学会动中持咒，每一个人都要。像师父这么忙，你说我有办法一天都坐在那儿诵经吗？不可能，我一定是我的弟子还没起身以前，就是我诵经的时间，完了以后都是要靠动中持咒。所以我跟蒋璐华讲，你一定要准备那个计数器。觉轩是这么规定的，每一个人都要来请领3个计数器。为什么？ 一个放在包包，一个放在办公室，一个放在家里。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有任何的理由说我今天忘了带计数器，我都给了你三个计数器啦，对吧？到处都是计数器啊，对吧？一定是要这样子。所以你看觉先是非常严，而且师父怎么走过来的，你会碰到什么困难，师父难道都不知道吗？对吧？像以前刚开始我也没有说、啊、你要靠你的力量哦，你要靠你的力量，然后自己把你的眼疾治好，然后可以向大众就是传达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是一直到最近啊，对吧？怎么知道啊？知道你已经开始发力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跟对师父无比的重要。这个人今天计数器还是没有带来，礼拜天，对，
礼拜天我们很早，
很早啊、哦，
对，最快下星期四。
应该因所以你的做事方法跟我是很不一样。我吗？就在高雄买一批吧，买它二十三十个吧，因为礼拜天上课的人十个人吧，一个人给他三个，三十个。够了吧，对吧？你干嘛？他要告诉我的是，他的计数器放在新庄了。他今天因为手机坏掉，他修手机修到就来不及教学了，所以他计数器就今天没办法来。他现在又讲礼拜天我们不是九点的课吗？又没办法回去拿了嘛，对吧？我现在就是在跟他解释说。你我的做事方法是绝对的不一样。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是更重要的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回新庄去拿？新庄那一大批，下一次还可以用啊，对吧？长长久久都可以用啊。现在救急，你在高雄买三十个才多少钱，对吧？所以这个人就是智慧还没打开嘛。满屋子都是音符嘛，对吧？干扰符嘛，对。哎呀，这什么话、啊？电脑呢 ？Google 上面查一下就有了，这还有什么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对吧？好，那这个就不用了。这个礼拜天师父也解释过了，雨欣也听过了，就是。爱因斯坦说的是让灵感浮现到这个意识层面，可是意识是染污的嘛，所以那个灵感还是有限的。真正的直觉思维是要往下深沉到顿悟，顿悟就是指向终极真理，这个是必须要这样训练的，而不是让它浮上来到意识层面说哦，我灵光一现了，灵光乍现，然后我可以感知到什么什么，那个是不纯粹的，不就近的。好，因为时间比较着急哦，这个我就先省了，好不好？哈，因为礼拜天马上就要来了嘛，对吧？好，这个礼拜天一起讲自我介绍。好，今天的主题就是智不得有无，是二息距离。我都会写一小段经文在这儿，就是代表这一段经文，我认为它是精华啊。就是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就是你的根本智超越有无的束缚，就是直达任何超越二元对立的都指向终极真理。所以你因为指向终极真理，你才有可能发大悲心，你不会被挑战到嘛，对吧？比如说我刚刚讲为什么师父可以帮很多人治疗或找工作啊，圆满他的愿求啊，为什么？我其实没有被有无或被任何二元对立束缚啊，所以心里不起任何的烦恼。对，所以你的大悲心也是应该要立基在根本智上，你才有不动地的大悲心。一切法如幻， 远离于心事。法是什么意思？
欸，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普木真哦。那个法的话，我们以前有上过课啊，法为鬼词啊，就是说法也是超过那个有为跟无为的。那我们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上这个课来讲，我觉得啦，就是要想办法能够让我们的心事，不要被见分跟相分所产生那个相绑住，超过他的那个超越。就是超越他的束缚跟执着，我觉得是这样。谢谢。
还有吗？还有人要发表高见吗？风花雪月，那
太狭隘
太 low。 那跟他一样嘛，风花雪月就是在有为法嘛，对吧？说什么？那、no, 法师父一直强调，法是有为法加无为法。太多人认为法只是风花雪月，有为法。
他讲如幻，我本来是知道一切法是有为加无为，无为不会无幻。
所以这就是我要修理你的地方。无为法也会如幻啊，只是一般人他没有警觉到的、啊、有些人在追求这个终极真理的路上就被如幻的话所迷惑了嘛，对吧？是啊，确实是这样子啊。那邪正是在你的心里啊，对，心外求法，那个就是邪嘛。那所谓的法是宇宙万法，代表什么？有为法，就是风花雪月啊，风情万种啊，向外求法啊，这些都是有为法。那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是没有受到因缘干涉的，如如不动的。有些人就在证悟这个如如不动的过程当中迷失了吗？比如说漫漫长路的证悟的这个旅程，后来他觉得这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他失望了，他觉得这条路太难走了，而且完全不可能嘛，就我这一生也不可能，那你这一生算什么呀？对吧？多少人是生生世世的求法，对吧？所以你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对无为法的迷失，你不就是对无为法你没有正确的认识它。无为法是什么？什么是无为？有为就是有造作的，有因缘各种条件聚合而成的嘛。那无为呢？什么是无为法？不落入什么？不落入心意识。很接近，但是这样子恐怕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哦。不落入心意识，还有更好的解说吗？已经很靠近了，已经非常靠近了。就是说，你不受到因缘的纠葛嘛，对吧？然后，因此你也没有造作，你可以证悟到那一个如其本来面目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无为法。简单的说，你可以证悟这个东西它就是法尔如是的，你有这个能力， 那就是你体悟正确的体悟到无为法。在修法的初期，要解脱有为法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你会会受到贪嗔痴的束缚嘛，对吧？到后来你发现这个贪嗔痴的束缚容易多，太容易，因为它太粗大了嘛。你一下子你就警觉到我不能嗔恨啊，对吧？或我不能贪心啊，我不能贪睡啊。像这个人明明就那个闹钟都已经响 N 久，还响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哎，这个人死不肯起来，对吧？太奇怪了一个人，对吧？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活方式，我是搞不懂为什么这个闹钟响这么 N 久了没有办法吵醒一个人，那也是定功太了得了。
不会被你妈妈吵吗？就是因为好像会吵醒你妈妈，你妈妈应该就会打你啊。
他的那个睡觉的功力，我告诉你，他妈妈一直叫蒋如华，蒋如华，我都听到了，他听不到。
闹钟都听不到了，我妈妈叫怎么会听？
他有弄一个按铃给他妈妈，就说你不用叫我，我都听不到，你就按那个响铃啊。结果响铃没效啊，因为一直按，
叫醒别人。
对，他都叫不醒了。后来他妈妈干脆走出来叫他，他还是听不到，他永远听不到。然后我就跟他讲：“蒋如华，蒋妈妈叫你啦，我去叫他，他就会听到了。”对，这个也是一种迷失嘛，就是对贪睡这个贪，还有对。财色名食睡欲界的五大欲望嘛，对吧？太过于执着了，太过于执着了。对，好，所以一切法如幻，要破除的是，要超越的是无为法，也是一种幻境嘛。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法我创建的，可是正法告诉我们，法它是。真正的法，它是法尔如是的，释迦牟尼佛都不敢讲这个法是他创建的，对吧？法它本来就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宇宙的形成是因着它而起来的嘛。那宇宙的形成不是你来创造的，是它本来就是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靠着这个理则，而产生的嘛。道德经讲道生一，道那是法尔如是啊，没有人创建这个道啊，只能说我们看到了有一生成了嘛，对吧？所以那一个自己认为我创建了哪一个法，那个就是虚幻的，一定要与那一个虚幻是你的心事而来的，因为你的心事是染污的，所以让你会有一个虚妄的扩张，说这个法是我创造的，其实那是错误的。所以要远离嘛，远离就是你要超越你的心事的束缚，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举凡你要对众生有大悲心的话，你一定要立基在根本智。根本智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越二元对立，所以我直接的就可以了当告诉大家，任何一件事情超越二元对立，它就是指向终极真理了。今天我有一个粉丝，就是蒋如华，也许你不记得他什么名字，就是他有一次我们在坐高铁。在车站有一个人，他女儿哇化妆化得好漂亮，可是她是很年轻啊，然后 我就问他说，哎，你女儿这么年轻，她还在上学？他说对，她在英国上学啊，然后她回来过暑假，应该是去年的事。后来聊啊聊啊聊啊，他就告诉我他是慈济人，他今天早上给我回应了今天的那个不是起死回生金视频，今天的金视频在讲什么，他有感而发，他就说，师父，这个超越二元对立何其困难，何其不容易。你认为很困难吗？你认为很困难？
因为我们本来就被习性试着来分享，我觉得
它二元对立啊，事实上就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
嗯，
像小时候就常常讲说什么什么嫉恶如仇或干嘛？
嫉恶如仇，
常常人家认为嫉恶如仇是好的，觉得你这个有善恶，你的心里
有
善恶，有
正义感。
对，但是学到现在，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从小我有这个特性啊，他们就是我会对于坏人啊，对一些不好的事
打击坏人，
对，我是真的很好做警察做医生的那个料子，因为我绝对不容许这些不好的人留在这个社会上，我一定会
结果你就是最坏的那一个人。
对，结果我发现，对啊，学到现在这么老了，都快进棺材了，才知道这个特性是不对。但是从小到大，人家都是称赞我这个，就说：“哎，你嫉恶如仇，你的善恶分明。
好”好，所以他举这个例子特别好。我要拿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不是阿罗汉要破两个惑吗？一个什么惑？一个什么惑？对，思惑就是，思维升华，我们现在在做的嘛。见惑指什么？
见解上面的错误。
见解上面的错误，而且是立基在
风土人情，
就是社会上的知见。你这个嫉恶如仇，不就是社会知见吗？
是啊，是啊。
对吧？然后教育系统教出来的嘛，
啊啊、
对吧？所以我才说，平常我在讲见货，私货，因为有直觉思维，你们比较容易理解了。见货不容易理解啊，什么是风土民情所衍生而出来的？这个嫉恶如仇就是最好的风土民情所衍生出来的。乍看之下，它好像是很有道理啊，对吧？其实它是伤害。违反我们的灵性发展的嘛，这个就是见惑，这是一种迷惑 delusion， 见解上面的迷惑。对，可是你好像有点离题了，是不是？
啊，对，这个不是说的，
你们觉得那个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这么困难，就是那个慈济人说，师父，超越二元对立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我马上恰巧法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蒋若师姐来分享。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在对立当中是要观的，你平常对自己 还清楚知道在做什么，那如果完全不清楚，像有些就会觉得很自己超越二元对立，就像那个 有那个什么什么会来说，他譬如说他已经超越二元，对，他说他超越二元对立很简单，我从来不觉得简单了，是因为你在不清不楚当中，所以你觉得简单了。
对，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对，就是说他是在迷惑中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很容易。
对啊，
我为什么认为超越二元对立对我而言不是那么困难？我跟各位不一样，是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走入文殊法教是没有人指导的啊。是因为我在英国的因缘，就是我拿到这一部经，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只知道它是一部经。我来自基督教家庭，圣经也是经啊，可见这一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样而已，也没有人能够指导我这是什么啊。然后我还得要打电话去问我香港的 秘书，他的姐姐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才跟我解释说，哦，文殊大智慧很深哦，然后，我就念给他听，一开始就是文殊智慧咒嘛，他说，哦，这个咒语很重要，你要把它背起来，每天都念，这就引发我，去拿一个那个年代也没有计数器嘛，就是跑马拉松那个哒哒哒哒，每天这样子念。我为什么认为我超越二元对立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对我而言不是那么的困难的原因，你听听看哦。我的文殊法教的成就是我自己诵经实践两年的功夫出来的，所以我在那个英国的时候，我受过这个禅修课的干扰嘛，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帮我解决。后来我自己怎么解套这个禅修课的困扰，我就是已经体悟了超越二元对立嘛。你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在你耳朵旁边，这钢琴声音，吵啊，吵跟安静二元对立，你不要去选择认为它是吵，你去即便它很吵，你跟它和平共处，就已经超越了吗？这是我自己体悟出来的，所以我要做到超越二元对立比你们都简单。为什么？你们的二元对立是我传授给你的，你才去感知到，哦，这个叫做二元对立。我是在没有人指导我的状态之下，就像三国志讲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你自己体悟了，哦，你就是要超越它。比如说雨欣可能不知道，我北大的那个博士，我一直为什么一直挂着博士候选人，是因为我虽然第一名进入北大，总平均高达95分，连续4年都是第一名，但是我因为要帮助我的师妹，她有2个癌症，她的家人没有人理会她嘛，所以都是我在处理在照顾，所以就耽误了那个写作的时间，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最紧急要提交这个论文的时候，我的电脑出现了那个磁轨不能储存的这个困难，就是昨天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的论文总数10几万，可是第二天就是要最后的答辩了，我的预答辩2023年已经通过了，然后最后要答辩的时候发现那个论文没有被储存进去，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要五一劳动节，中国大陆五一劳动节是很大的节日，是不能违抗的节日，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了。你看一般人很难超越这个困境啊，会觉得哎呀好丢脸哦，你第一名进去，然后你可是你竟然就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对我来说是如此的 easy 就超越了，我还可以把它写成一篇一五一十的交代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全球公开播出，叫做擦肩而过的幸福。你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说，我这个人对于一般人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学位的事情，我是淡如水啊，我就是与他和平共处啊。怎么与他和平共处？公开他嘛，让大家都知道嘛，对吧？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没有嘛，你还在那边遮遮掩掩嘛，所有的病是因为你遮掩而来的嘛。你如果能够坦诚告诉大家，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没办法，我还是接受，我就是博士候选人，这样就好了，我就已经公开了，对吧？有谁做得到？你看到有人因为自己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还要发一个视频公诸天下吗？大家 怕都躲都来不及了，对吧？这个就是成就你超越二元对立的磐石啊！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法则。我心里很坦荡，我没有钱，我一毛钱也没有，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通通都转漏捐出去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这就是我啊。我心里永远都是坦荡的，我任何时候我都在超越二元对立，我超越了贫富的二元对立嘛，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的病可以好，我的这个腰的病为什么我去看病反而不会好，因为我刚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医师也好治疗师也好他们人都非常好，但是他无从感受那个痛是锥心的。可是你为什么去看病不会好，因为你向外求嘛。佛教不是讲一切，就你刚刚才讲一切向外求的都叫做邪法嘛，邪正那个邪嘛，对吧？你拿回来，你经过一年半的折腾以后，你发现你势必要放弃了。放弃不是就不治疗，拿回来自己治疗嘛，自己去体悟什么叫做病苦，什么叫做疼痛，然后你就治愈他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和平共处了。这就是我要回应刚刚我向你们提问，你们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甚深的提问，就是说为什么你去看病不会好，你收回来自己治疗好了，因为你向外求嘛，对吧？你收回来的时候你势必与他和平共处，那如果你收回来也不会好，那代表什么？那代表什么？
收回来也不会，
就是说你去做运动没有好一年半嘛，一年半嘛，对吧？后来我就不去做运动了，这个人还问我说师父现在都不去做运动了，我说对，我现在不出去做运动，我自己运动，对，就好了。
现在生病，收回来生病代表输给业障。
对，是败给业障，你没有跟你的病苦和平共处啊，你还是把它当敌人在治疗，在追杀他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一门课叫哲学疗愈，你们听过吗？没有啊，用哲学的方法来治疗万病千病啊，所有的病啊，包括那个心理的那个忧郁症啊，或躁郁症啊，或者是这个药啊，对，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了。重点就是说哲学治疗它指向用终极真理来治疗你，那如果这个人他可以体悟什么叫做终极真理，什么叫终极真理，超越二元对立嘛，他就是教导病人你要超越二元对立，病人可以接受，而且慢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训练自己超越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90%都好，
他也进入高能量，
他已经时时刻刻都在接受高能量，这叫哲学疗愈。我人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对吧？我们只是因为害怕，我这个不治疗啊。我那时候为什么积极在高一治疗？因为刚好那个。那个医生啊，复健科的医师， 刚好有人路过，整间不都是关门看病吗？刚好有人路过，是一个老太太，是这样。然后那医生就说：“你要积极治疗，要不然你老了也会像他一样。”是啊，他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一定不能这样哦，对吧？所以我就积极治疗了，结果一年半真的没有比较好，没有。
法师是用修行的方法
对
解决，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他不懂修行的方法，那如果再不管他，再不积极治疗，那就是真的像那个阿嬷一样，就是整个驼背弯下来，
然后
痛到弯下来了嘛。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很多医生是这么一语道破，真的
对，
现实真的很难听了，但是他没有讲错，
他没有讲错，是。结果我真的花了一年半，就都完全没有。一丁点儿进步都没有，所以后来我就自己治疗了起来。然后这个人后知后觉，隔了很久，他才问我说：“哎，师傅现在都不去治疗。”我说：“我自己治疗了。”我说：“你看我有没有驼背？”他说：“没有。”
我现在又想到一个，那同样的、
啊、同理可证啊，法师去治疗一年半，法师就已经反思我这样子方法是不是不对。同样的，如果我们上课上了一年半，也没有所一无所知，生活也没有改善，思维也一样，
病苦也没改善，
对，病苦也没改善、嗯，然后问题一样多，我们难道不用反思我用的方法是不是错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市面上传的方法哦，每一个人都是这么修学的，大学就应该这么修，怎样怎样。事实上那也许是错的。
最大的可怕是很多人都说哦，那个地方道场好多人，好多人误以为很多人的就是正确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才觉得说那个像
法师讲那个维摩诘经，真的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都记住这一句话，说上台的人他必须要有功夫啊，两个，一个他要有定功，第二个他要知道对方的根气，他才能因材施教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我们讲依教奉行，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在追寻整个教育过程当中，我们完全没有依照奉行，等于整个生活，对，我们根本是说是一套，做六是另外一套，而且很可惜的是我们根本完全都不知道，常常认为说啊，反正世界上啊，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修学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心血解释这个其实挺重要，因为这个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会像师傅这样白跑了 一年半嘛，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重要的视线。
一年半就醒了， 有的人可能做一辈子的复健，
对，是
还是没好，
都没好，
但是也没有想说，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样到底对不对、嗯，他从来没有去想过，就像我们说我们要看医生，癌症的要去化疗要干嘛？有没有人有想过化疗这件事情不见得是
对还是不对？
对，从来就认为哦，反正社会上就是教我们这样，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的教育这样走。
到过来就有人会问你，难道看医生都不对吗？话是不能这么说的。你看像师父为什么看医生无效，因为你自己有方法你没用啊，对吧？然后所以你去亲近医生那也很好，但是你完全仰赖医生了，你完全向外求了，你放着你自己的哲学疗愈没用，你放着你自己本来就有的这个治愈的能力你都没发挥嘛，对吧？然后他一定是要让你知道那个是没效的，你的方向是错的，因为你自己是了解你的困扰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愈它。你不像一般非哲学人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哲学疗愈啊，你自己都知道，而且你在教书的人，对吧？你清清楚楚你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你竟然全然仰赖外求，就像你说的，那就是邪法了嘛，对吧？对别人来说，对所有的一般的大众来说，看医生就是必然要走的路，对。但是对像我这种人来说，那个就是向外求了嘛。收回来，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很快一下就搞定了啊，就是这样子。好，请讲。什么方式？就是你像比如我要治疗我的腰的疼痛，所以我就需要做运动啊，每天都要做运动啊，这是世间法嘛。你在家里可以自己就可以治疗，更重要的让你的治疗有效是你时时刻刻指向超越二元对立嘛，时时刻刻你都跟终极真理处在一起，时时刻刻你都是高能量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在高能量的笼罩光照之下在做。那你在医院里头，你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环境。医院里头很非常的吵杂，干扰相当大。干扰相当大，等一下那个牵引的那个床又有问题啊什么的。有一次蒋如娃来看我，正在牵引，哎，那天刚好牵引那个床有问题，问题啊很多啊，然后就现在就被我自己搞定了，对，是。
如果没有发现说，哎，怎么每次去做不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等一下绑不紧，等一下怎样，就你就还会继续做，一直觉得说好像有进展嘛，
对，
是，对。但是因为就是这挫折很多，发现哎，怎么阿猫阿狗的特别多。
最后一次我是觉得那就是不可思议了，因为你那个要牵引哦，他都要把你的身体五花大绑啊，否则那你溜出去了怎么办呢、啊、对吧？所以他要哇把你绑得很紧了、啊、结果那一次你怎么绑都一下就松开来了，就整个绑的都松开来了，然后那个复健师他就找不到什么原因嘛，后来他就跟我讲，你这衣服料子太好了，撕的会滑，所以就没办法。我说那前天我来也是穿这一件呢、欸，怎么前天前天都可以？就这一件事情让我感知到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耗了，没有意义。他没有对他的治疗的这个技术，认真的去自己去。查找原因在哪儿，而是嫁祸给其他的原因，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可笑嘛，对吧？我就问他说啊，前天我来也是穿同一件衣服、欸，后来他就答不下去了，对，就这件事情帮助我觉醒了，就认为我就认为我不应该继续瞎耗下去。好，
师父，我刚才有个问题、啊、对，师父好，大家各位同学好，我是卜木真哦。刚才师父有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知道我在痛，然后跟他和平共处，这个如果在唯识里面的四分里面，它算不算是自证分的一个
正自证分？正自证分，因为你知道他在痛是自证分嘛，你知道了，问题是你没有跟他一起就是起烦恼，或你没有自己觉得我很了不起哦，我这个都没有就是我没有受到困扰啊。你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叫自证分。正自证分就是说，我不仅知道我受困扰， 而且我不仅知道我的方法带来疗愈的效果，但是我这个有效跟没效我是超越的，所以我永远都是指向超越二元对立。这样可以理解吗？自证分就是我证实我自己在治疗，这是自证分。政治证分就是我不打紧，我知道我在治疗，同时有效跟没效我已经彻底的超越它了，这是真正带来疗愈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一个有高能量，一个没高能量。
对对对对对，
自证分还没有进入高能量。
对对对，
但是政治证分就有了，
因为你已经超越二元对立。任何一个世间的困扰都一样，你要解套它其实非常的容易了，就是你一定想办法要进入超越二元对立，对，
自己就可以进入高能量。
对，是是。你没有钱，看起来好像好困难哦，没有钱，但是又怎么样啊？没有钱不就是也是这样子在过日子吗？
我们老祖宗不就没有钱来的吗？
是啊。
蒋
若华经常就跟我讲说，哇，又要 买高铁票，高铁票很贵啊，对吧？然后我就说，干嘛要为高铁票烦恼？明天自然就会有钱了嘛，对吧？你现在烦恼还是没钱嘛，你明天烦恼他还是没钱，但是你到要买票那天钱就来也啦，对吧？干嘛要烦恼他、啊，因为你没有烦你烦恼你就是能量下滑嘛，你就是负能量嘛，对吧？你干嘛时时刻刻都让自己负能量啊？你是不需要这样子啊。
我烦恼就是因为我受了风土民情的影响。
不只是受风土民情，你这个问题是受你自己的恶习的影响好吗？那个风土民情你不能嫁祸给风土民情，风土民情那个是大家的看法，嫉恶如仇，大家都觉得打击坏人这是正确的，对吧？你这个天天都担心，天天都负能量，这个关什么风土民情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大家都说要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这个也是风土民情。对，你要未雨绸缪，那绸多少缪呢？对吧？现在战争，这么严重啊！现在你不要以为说，对台湾没有影响，对台湾影响可大了、啊，对吧？但是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对吧？你不知道啊，所以你无从准备啊，对吧？师父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师父在为大家准备那个。太阳能的那个探照灯，到时候同学每一个同学都会有太阳能的。因为你战争来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电嘛，所以它充电，它当然有充电了、啊、但是你这个就是战争要用的嘛。就是它白天可以靠太阳，晚上它有一个手摇的，手摇它自己就可以发电了。所以你看师父都在准备，对吧？只是不想讲而已。但是大部分的人到现在还在，哇，股票大涨了。对啊，是啊，对，就每一个人的方向不一样。极境观这个挺重要，极境观非常的重要。极境观概说就是极境观是什么东西？佛教禅修的止，你要注意到止是 Samatha 叫止，止就是安定下来嘛。观是 Vipassana， 这都是梵文啊、哦。毗婆舍那，有些人念舍，哪一个舍呢？奢侈的舍，因为它就是翻译的嘛，对吧？所以毗婆舍那也可以。 Vipassana， 一个是 Samatha， 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寂静，一个止，一个观。所以你看止观多重要，禅定的核心就是 Samatha 加 Vipassana， 一个止加一个观。好，所以为什么要寂静观？它的目的要干嘛？透过让意识远离烦恼，因为意识一定在烦恼中嘛，对吗？因为意识是染污的嘛，对吧？从一识到八识 全都是染污的嘛。然后止观寂静观就是要要让意识远离烦恼，不止远离烦恼，妄想执着这些都是负能量嘛，烦恼妄想执着全都是负能量。来，最后要达到内心如明镜般的寂静，进而你寂静了以后，你才有可能观，观什么？观照宇宙与生命的真实样貌。宇宙就是宇宙诸法，生命就是你我有情众生的生命。整个宇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是要靠观去找到答案。原来我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微小的生命，原来我承负了整个宇宙跟宇宙同体的本性了、啊、本性佛性空性同一个。这个是要在观里头你知道，那就是你的真实的相貌。那这个寂静观它的核心的内涵，它在教导什么？寂就是止，寂静观的寂就是止，梵文叫什么？
止哦， Samatha。
Samatha， 寂就是止，注意到。然后这个止要干嘛？降伏贪嗔痴慢疑啊，这几个烦恼，粗的烦恼，使心念能够专注。如果你一个人一直一直都没有办法专注，在这边听课，心里想的是在菜市场买了五斤芹菜，那你就是你没有办法止嘛，对吧？那也 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因为你生来就不会止啊。为什么？因为你生来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生来都是带着累世的业障而来的，那就是一种干扰嘛。所以也不用太悲观说，哦，我什么都静不下来。你静不下来是正常啊，你静下来了也不叫反常啊，那就是你进化了嘛，对吧？好，所以这个止最后要指向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是 unmoving， 不是这个动摇啊，是它不会改变 unchanging 的那种境界。就是说你的体悟不会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子，这就是止。它最后要指向动也好静也好，我都是，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超越了这一切的动静、啊、动跟静是二元对立嘛，对吧？寂就是寂，就是超越了动跟静。然后寂静，我们的主题是寂静观嘛，静是什么？静就是观嘛，观梵文叫什么？ Vipassana， Vipassana， 静就是 Vipassana。 在寂静，寂静就是上面的这个寂静的基础，寂静就是超越动跟静嘛，对吧？所以你在这边已经加入了超越动静一如，就是你已经超越二元对立了。然后他说以觉性清楚的观照，觉性就是直觉思维啊，指向真理的那个思维啊，去观照什么？现象界的本质。这个本质不是终极本质啊，这个本质就是比如说电脑的本质是金属，对吧？桌子的本质是木头，对吧？好，所以你看它这个本质就是因缘 因缘起来，所以有这个桌子在这儿。这个桌子本来在后头了，法师要上课了，所以跑到这儿来了。这就是这样子的因缘，因缘还有他的无常，无常从那边跑到这儿来嘛，对吧？所以这可见这一个牵扯到无常，你就可以知道它不是终极本质。终极本质它必须要具备什么？如如不动嘛，对吧？的特性嘛，还有不可思议、不可说嘛，对吧？那这个有吗？确实有不可说嘛，没有啊。它就是它有大量的因缘组合而成的嘛，对吧？所以可见它这个本质就不是终极本质。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否正确啊。所以到这边来的时候，即止静观，你要做到不迷失，而且不执着，还是超越二元对立嘛。然后接下来我传授了，你怎么做到即止静观，就是即静观的方法。第一个，聆听觉性，觉性就是我们在训练的直觉思维了，不随着外面的声音或内在的念头，注意到内在的也不行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路华常常都要讲说外在不要听外面的声音，那内在的声音可以吗？也不行，内在的也是魔，对吧？
我们两边都没听过。
所以外在的声音、内在的念头的起舞你都不要去听，你需要跟他和平共处。就像我在英国听到那钢琴声音啊，刚听的时候特别刺耳，特别的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又赶不走啊，后来好吧，你不走我走吧，对吧？对，然后就自己体悟了，你就是应该要跟他和平共处。我的腰疼也是最后解套的方法是与他和平共处，对吧？快乐的与他和平共处。
像我们就走了就走了，我们走了多少
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是啊是啊，永远觉悟不出来，智慧太低。
所以要，因为你没念文殊智慧般若经嘛，对吧？他那文殊般若经也在新庄，他也没拿到，礼拜天也没有哈。那对，那就下礼拜好了。但是我想你那个计数器在高雄买个30个，对，是每一个人给他3个，这就是觉轩的经验嘛，对吧？回要回归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安住在单纯的听，你听到有声音，有钢琴声音，然后你觉知那个是钢琴的声音，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批判他说哇怎么这么吵啊，哎，那是谁啊，对，哎，这个教室为什么老是要跟钢琴练琴室在一起啊，你那些都是多余的，你只要听，你也不用欣赏啦，你就听，觉知到有它的存在，就这样就够了。重点在这里，一样嘛，你听到什么都一样。你那个什么，他今天自己搭，因为我礼拜四我都搭五点我就离开高雄，早上5点了，他都很晚嘛。他今天被挑战了，他叫的那个出租车就计程车司机，特别凶悍的。然后他不只听而已啊，这个听他是听了以后，他不是觉知啊，他去回应他，啊，他是回应那个。修养比较差的司机嘛，所以就冲突不就起来了嘛，对吧？所以后来他跟我讲，这个就是没有清净心嘛，对吧？然后接下来熄灭桌椅，我认为这一点最重要。我认为这一点最重要。你看，避免过度的刻意去思考。假如啊，你就是太刻意去思考，哇，你说要告我啊，你要叫交通大队来，这就刻意思考了。 你要避免它，或强烈的压制，强烈的压抑，就是说，好吧，我今天很倒霉，我才会碰到你啦。这种就是压抑，你这种行为你都要避免，向外扩张或向内压抑，这都会导致生病的。一次两次 OK 了，长期如此就不行了。然后呢，要达到默默妄言，你就听他数落你就好了嘛。然后朝朝现前，默默妄言，你就是光听就好。朝朝现前就是他怎么数落我，我听得清楚明白，这样就好了，叫默默妄言，朝朝。
面对业障来的时候，为了搭一个计程车，快要去上法院，在这里有官司了，搭一个计程车。
是啊，自己，对对对对，自己感召而来的，
对、啊。
对
当下就向他对不起、啊。
嗯，对。
对，我就说，哎，因为我赶高铁，
嗯，
我赶高铁，可能我的口气有点急躁，
嗯，
那你受伤害了，
对，
对啊，
是。是说要熄灭作意、
啊，
要熄灭作意，作意就是什么呢？作意是心所法，作意是一种心所法，心所法有五个嘛，对吧？这边我有写，作意是第二个，作意受想思这五个，这个你们刚刚上过李月德老师的那个，白法名门，他一定有教了嘛，对吧？你在笑，就。而且笑那么可爱，笑好大声，对吧？所以你看，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什么叫作意啊。我写得很清楚，指的是什么？集中注意力，引导你的心事，就是心去认知对象的一种精神作用。作意是一种精神作用，就是它会引导你的心识要去注意啊，那个。可恶的司机骂我，他骂了什么？哎，还要叫交通大队，还要把我提送法院。你这太过于作意了嘛？你集中火力在听，而且你去回应他，这些都是作意。这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啊。这就是心所法。心所法三大特性是什么？心所法三大特性。跟你看到了那个外境
同时
同生灭，对，所以你看到那个司机了嘛，你自己看到他被你看到了，然后升起了一个境界，就是僵持的那个境界，你又很在意这个境界，那就叫作意。作意就是心所法，所以你要极静观要能够做得好，你的直觉思维很重要。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训练的直觉思维，第二个就是你直觉思维完了以后，你要回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不管对或错，师父每次训练你们直觉思维不是都要讲不用管它对还是错，对吧？师父每一次一定会这样子讲，就是回归到清净心。然后还有你要熄灭作意，你就是不用哇一直纠结于我刚刚讲的，哎，我少讲了我三句话，对吧？那这样子就是作意太强了嘛，对吧？少讲就少讲，就放它过去就好了。你只有这样子，你的心才会平静，你才能够回到平静的。所有的各种心理的疾病、躁郁、忧郁或没钱，其实都跟这个有关呢、啊。你很急躁，怎么可能有钱呢、啊？不可能有钱呢、啊，对吧？好，所以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好，就开始主题了啊。智不得有无，是二 二就是有跟无，所谓的有无要指的是二元对立，根本质是所有的二元对立都要离，是什么？要超越，叫做根本质。我们要讲第二章，第二章就是大会战战佛记了啊。你看经文它是这么说的，世间离生灭，生灭你看这是什么？对， 你自己就要联想了，不是有无是二元对立而已啊，生灭也是二元对立啊，还有什么是二元对立？贫富啊，二元对立啊，宠辱二元对立啊，殷勤二元对立啊，圆缺二元对立啊，对吧？高矮二元对立啊，对吧？以此类推，世间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如果能够这样子，你就体悟到如虚空花，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我有白话解释，世间万象，宇宙万象本来无生灭，本来就应该超越二元对立的，就好像虚空的幻化出来的花朵，看似它当然存在啊，对吧？这水存在，其实它是心的投射，实则无根，因为它只是心的投射，所以它不可能有根嘛。真正的智慧要超越有无的二元对立，只有在这种彻悟当中，大悲心才能够涌现，否则你的大悲心永远不堪一击啊。你很大悲啊，你知道我乐捐了500万，我大悲心，我要这个500万要买那个20部这个救护车，结果明天有一个人乐捐了600万，马上盖过你，你的大悲心必然受到强烈考验。你的大悲心因为没有超越二元对立嘛，你就很在乎那个人压过你了嘛，对吧？任何一个大悲心一定要立基于根本质的超越二元对立，你那个大悲心才有可能正确的运作。再来，一切法如幻，你看吧，内心的法它也是虚幻一招而已，远离于心事，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一切的现象都如梦幻泡影，它的本质，这不是终极本质啊，它只是它的本质，远离心事的分别执着，真正的智慧不落入有无的二元对立，是在这样的如幻的洞察当中，你的大悲心自然的展现。你如果没有这样深度的洞察的话，你的大悲心经不起考验。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第三个，远离于断常，断常是什么啊？
二元对立。
断常二元对立，也就是上个礼拜我讲五见，五见，见就是看见那个见，就是黄淑儿他们那个年代，而不是训练大家五见。第一个是什么？身见，你们全忘了啊！身把身体当作是有，再来边见就是断长嘛，都是走一边的断或长，对吧？然后什么是邪见呢？第三个是邪见，你不用抄，我这边就有了。
心外道，
我等一下就有了。
邪
见就是波无因果啦，像你们讲爸爸就是波无因果，哎，根本都没有因果，对吧？这叫邪见。再来见取见，就是把执着的那个东西再执着。然后第五个戒，见取见，把那个错误的直觉当作一种戒律在执守啊。比如说有的国家说拜牛可以升天哦，哦，所以大家有一个戒律，你不能杀牛，这就是戒见取见，这样可以懂吗？好，所以他说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世间本来就是一场梦，都是我人心的投射而已，智不得有无，根本智要发挥出来，超越有无，我们 的心病自然可以疗愈，而心大悲，所有的大悲心，简单的说，一定要以根本智做磐石利基。白话解释，超越断灭或恒常，断常嘛，对吧？这两个极端，两个边界，世间一切恒如一场大梦。真正的智慧不执着于有无两端，正是在梦醒的觉知当中，你的大悲心自然的涌现。也就是说，你要了知什么是梦。梦不是说你真的去做一场梦，而是世间所发生的都是大梦一场。柯文哲，八年的那个优良的市长，那个总统一没选上，马上入狱了。要干嘛？我自己会看，我自己会看，你不用担心。好，经文，知人法无我，烦恼即而厌，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深知人无我，法无我，这就是恶无我，讲过了，对吧？烦恼跟所知障都是虚妄的，本性常清净，没有一个相是可以安住于清净无相之中。大悲心自然，大悲心是要在清净中才可以涌现。哦，我以为我五见有写出来，结果没有。五见就是身见，第一个是身见，把身体当作是有的；第二个就是边见嘛，断见、常见；第三个就是波无因果的邪见；第四个就是见取见，在错误的知见当中再执取，比如说拜牛可以升天，这就是错误的知见。借见取见就是拜牛可以升天，发展成为全国统一，变成一种戒律规则，每一个人都得遵守，那就变成借见取见，这样可以吗？好，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佛有涅槃，远离觉所觉。涅槃不是一个可执取的境界，佛也不是一个可以执取的对象。超越能所，看到吗？能就是可以看到的那个佛，以及被我所看到的这个佛。所以一个是见分，一个是所是相分嘛，对吧？一个是能见的佛，我看到这个佛，跟被我看到了这个佛，这就是能所，就是二元对立。涅槃跟佛都不可以执着，才是真解脱。我把最后一个，这一个，我总共有七个，我把它讲完。若有若无，是二悉距离，有无嘛，对吧？二元对立。摩尼其境观，是则远离生，有跟无两种执着，一并都要舍离，因为这是两个对立。圣者以极尽之观照，安住在有无之中，如此的这般就可以远离生死轮回。所以你要远离生死轮回很简单，你就是超越二元对立。所以你要达到终极真理很简单，你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其实同一个道理。很难，对，但是你要去体悟，最主要是体悟。我在英国就是借由钢琴声音体悟，啊，这个声音你就是跟他和平共处，就没事了。这个就是超越二元对立。是名无所取，今世后世尽。无所取的境界，今生跟来世都可以得到清净解脱。无所取就是无所执着，就是超越一切的二元对立。换句话说，来去二元对立，自如就是我超越了来，超越了去。因为来去是二元对立，来去自如代表什么？我超越了来去的对立嘛，我没有去执取它，无所着。好，我用这个图 就是刚刚都是传统佛教的教法，我用这个图代表什么？我要跟 AI 对话了。那今天因为来不及了，没关系，这个下一次我还会再继续讲，我一定是下一次又先讲经文，新的经文，然后我会接到这儿来，这样好吗？